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二到第二十三节。我们一同翻到四世纪第八章，我们一同读第二十二第二十三节。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第二十二二十三节。来，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将时间交给小峰长老正道。
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一起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恩主天父上帝，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主你自己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主你自己爱，因为着你自己的爱，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分，能够一同能够聚集在你的家中，成为主你自己的子民，称呼主你自己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也感谢主你自己将你自己的真道也赐给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眼睛能够可以看见，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得以明白，使我们从黑暗中能够脱离这一切，能够走进入光明，有主你自己的同在。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恭敬地交落在主你自己的圣手当中，我们唯求主你自己赐人智慧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主你自己至圣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主，能够更加的忠心在主你的面前，乐意将我们自己都能够献上在主你的面前，为主你自己所使用。愿一切荣耀称赞都归给全能的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靠，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刚才读了圣经，我们今天的话就进入到关于士师基甸的记载的最后一段内容了。我们在之前的圣经之前的讲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士师基甸他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被上帝所呼召，又是怎么样从软弱当中被上帝所兴起，在整个以色列族被外邦人侵略，被米甸人和东方人侵略的七年长的时间，使他们都困苦流离，使他们每天的话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极度的贫乏困苦的时候呢，上帝他兴起这位士师基甸，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军事领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把浩大的庞大的这个米甸的外族的人用300人的力量，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把那么135000个人都能够消灭掉，赶出禁尽。然后呢，从中可以看到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是上帝的帮助才使以色列人能够从中得胜，能够胜过这一切外邦的侵附。当这一切胜利一切荣耀的战争都已经结束了，外邦的侵略都已经被赶除了以后呢，以色列人马上就进入到一个和平的年代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圣经是在士师记第八章的22节和23节。当外邦立马被清除以后，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马上就开始为将来的生活开始在盘算打算了。以色列人马上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当他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得到胜利的时候，他们被拯救的时候，他们没有思想到认识到是上帝，是大能的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在帮助他们。正是因为上帝的大能才使以色列人能够得以拯救，他们呢却只是看见了基甸这一位人，这一位大能的勇士，被上帝所兴起的这一位士师，他们在请求这一位基甸来帮助他们，继续的能够带领他们能够得胜，能够过一个平安的生活，过一个充裕的生活。以色列人和基甸也没有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他们在得到上帝的祝福和帮助之后呢，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一切，他们只是眼睛继续看的是自己，看的是自己将来以后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呢， 当基甸他被上帝所使用，击败了这么庞大的外敌侵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来到基甸的面前问基甸，既然是你救离我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吧。弟兄姐妹，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在座的你就是那位基甸的话，当你听到以色列人这样的回答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回答以色列人？因为在如此的大敌面临的时候呢，基甸他被上帝所拣选所呼召，他自然而然的真的是变成了整个以色列族的当时的领袖。然后呢，当这一切外敌都已经被消灭的时候，人们都期盼着拥你为他们的管理者治理他们的时候，请问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回答以色列人？答案是是还是否还是怎么样？好，我们看基甸他怎么回答。基甸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哇，这句话一说出来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句很了不起的话。因为从基甸他所说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基甸的话他确实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谦卑。他说了一句至理的真言，就是只有上帝耶和华上帝才是那一位配得管理以色列人的那一位永远的上帝。所以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基甸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如此的谦卑，而这句话也是说出来是如此的属灵。但是呢，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基甸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可以说他又带着一点逃避的语气在里面。因为在那个时代，他已经是被万人所瞩目的那一位领袖了，他就算他不承认说我要管理以色列人的话，他已经被上帝所选为那一个时代的士师来管理治理他们了。而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子孙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上帝管理你们的时候呢，这句话他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带了一点点逃避的意味在里面。当然了，他之所以会说这句话呢，也是有他的原因在里面的。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本士师记里面的话呢，这些被上帝所兴起的这些士师，他们大部分人的话都是军事方面的领袖，都是当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他们敬拜偶像，被上帝所兴起的那些外邦外族来侵害的时候呢，上帝当他们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兴起士师。这个士师他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用军事的力量把那些外邦的侵略人都一个个都赶逐出去。所以呢，如果要从一个军事领袖变成一个能够好好的去管理治理这么多以色列民族的一个领袖呢，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他的管理的才干确实是需要很好的得以练造。当然在这一切的话，在上帝的眼中，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不难的一件事情。上帝他看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说我们有任何的才干比人高，任何人高一等能够去管理别人。但这一切的话呢，都是上帝所赐予给我们的。上帝所以呢，真正的管理的话呢，其实一切的源头都是要能够源自于好好的对上帝的认识。每一位君王，每一个政府，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执政掌权，其实这一切的能力权柄都是来自我们的上帝，都是上帝所设立的，让他们来能够好好的治理。而只有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管理者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到他是上帝手中的一个管理者，一个仆人的时候，他真正的知道只有那位上帝才是真正的王，真正的主的时候，他才能够好好的按照上帝真正的旨意来治理这个民族。但是呢，可惜的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第一堂讲到士师记基甸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士师记的第二章第十节，这个士师记的起初他就已经告诉我们说， 士师这个整个这个年代，这个这这个整个这个时代的当中，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光景的原因是什么？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因着上帝的应许，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胜而又胜，进入了迦南美地，使上帝的应许所赐给他们那美好有奶与蜜的迦南之地，能够使以色列人真正的能够得到当中。但是呢，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这些美好的地的时候呢，他们过上了好的生活，不再是游牧民族，他们进入到一个有自己的土地，而且是一个非常肥沃、非常得上帝所蒙赐福的这个土地的时候呢，他们过上了好非常非常富饶富裕的生活。但是呢，他们却在信仰上，在对上帝的认识上，慢慢的却不断的在衰败。在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提到说，后来的世代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他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的话在他们自己的信仰上不断的衰微。所以呢，因着他们信仰上的衰微，他们不再认识上帝，他们反倒去随从当地的外邦外族的人，去服侍，去敬拜那些假神和偶像。所以呢，上帝，我们的上帝是那一位圣洁，那一位祭邪的上帝，他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独一的真神，他是不允许他自己的选民，自己所选立的以色列人去行这一切淫秽，这一切污秽的偶像的事情。所以呢，上帝就派兴起那些外邦的侵略民族来好好的来管教这些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甸的话呢，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所生长的那个环境，他可能就很缺少这种各方面的教导，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所做所行的一些认识，他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缺少。所以呢，基甸他因着这些因素在里面的话呢，他可能就完全没有一个想到说要如何能够好好的认识上帝来管理这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作为现在的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有整本的圣经，上帝完成的启示，如果是我们在基甸的位置的话呢，我们借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借着圣经上帝的话语，圣经中那些榜样和例子，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如果 这件事情临到你，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学到什么，能够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刚才我们在启音经文当中，我们所读到的一个例子，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这一位士师撒母耳，这个士师记当中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他不单单是士师，他也身兼先知和祭司的职分。这一位士师撒母耳，他在撒母耳记十二章23-24节的时候呢，他提到说，至于我撒母耳，做士师的撒母耳，断不停的要为你们以色列人祷告，以至于你们不要得罪耶和华。撒母耳他也说，他要用善道和正路来指教以色列人，要让以色列人能够知道，要认识上帝，要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的侍奉他，想念他向以色列人所行所等的大事。所以呢，撒母耳的话呢，他就蒙上帝所赐福，成为一个有这样的心智，他真正的认识到是上帝在管理，在治理以色列人，而他是那一位忠心的仆人，他要好好的不断的提醒上帝，提醒以色列人，要让以色列人能够敬畏，能够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要祷告，要祈求，也要用上帝的正道、善道来指教、来教导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后代，这样才能够使上帝的信仰，让以色列人能够行在正路当中，让他们能够时时刻刻的来敬畏主。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有一位我们所耳熟能详的那一位有智慧的、大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是以色列当中的第三位王，是那位大能的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他的事迹也告诉我们，当所罗门王他很年幼的时候，他担任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呢， 上帝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说，所罗门，你要向我求什么，我一定会给你。然后呢，这位所罗门的话呢，他的回答能够蒙耶和华上帝非常的喜悦，因为他说，耶和华上帝啊，你是那一位施慈爱应许并能够实现的那一位上帝，你让我能够接续我的父大卫继续做以色列王。但是上帝啊，我如此的年幼，以色列人如此的多，所以呢，他怎么跟耶和华上帝说呢？他说，在列王记上第三章八到十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么多的民呢？所罗门他在这里向耶和华上帝求的是智慧，而这智慧他向那位智慧的源头求智慧，让自己尽管是年幼，但是呢，因着由上帝的智慧能够好好去管理，好好的做一个王。他在耶和华上帝面前，他尽管他自己身为王，但是呢，他在上帝面前他自称自己是仆人，所以他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智，能够愿意在上帝面前好好的来行事，在他年幼的时候。所以呢，因为所罗门王他因为求这件事情就蒙主耶和华的喜悦，而因为他求的是智慧，所以耶和华上帝也应许说，上帝他不单单赐给他智慧。所罗门王他聪明到一个程度，在圣经的记载当中把他当作是人类当中最聪明的那一位，没有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在这个世上。所以呢，他有这样如此大的智慧，而上帝的话呢，也赐福他，让他的国势强盛，让赐给他财富，赐给他智慧、寿命，这一切都给了他，因为他抓住了上帝的心，他愿意能够在上帝面前忠心的侍奉耶和华上帝。但是，尽管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所罗门王很遗憾的是，他年老的时候呢，他没有好好的持守住他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的心智，而偏离了上帝，也去效法那些外邦的偶像，最后犯罪，导致以色列国得到惩罚。所以呢，我们有幸能够从中学到这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比旧约中这些所有的这些英雄、这些大能的勇士，我们是无比的幸福，因为我们的手上有整本的圣经，我们可以从中能够从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上帝他确实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生命在他的口，在他的手中。上帝的话呢，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他也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不单单是日用的饮食，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应当有的心智，我们应当有的智慧，一切上帝都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所以只有我们愿意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愿意在上帝面前寻找、祈求、寻求那一位真神，上帝这一切都会赐给我们。但是呢，遗憾的是，基甸的话，他因为撒母耳和所罗门都是基甸之后的后代的人，所以呢，他没有机会像我们这样的能够读到这些榜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他提到说，基甸他之后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才会看到说，基甸当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上帝管理你们的时候呢，他马上停止，说了一句话说，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请求你们。请求什么呢？他叫以色列人把从战争当中所得来的所有的黄金都给我，交给我。他用这个黄金拿来做什么？我们可以读到说，这个所罗门，这个基甸的话呢，他用这些黄金，几十公斤重的黄金，他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以弗德。如果我们有通读圣经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呢？以弗德的话呢，在出埃及记第28章，当上帝晓谕摩西颁布律法、设立祭司体制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说，在出埃及记第28章所记载的说，这个以弗德呢，乃是祭司的圣服，在祭司他在侍奉永生上帝的时候所穿的那件衣服，是祭司的圣服。然后呢，在 撒母耳记呢第二十三章和第三十章，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以弗德的话，它还有另外一种，不是可能不是用来穿在身上的，但是呢，它同样是由祭司所保管，在祭司的手上。然后呢，这个以弗德呢，是我们从这两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王当他在逃避那个所罗门王的追杀的时候呢，和大卫王去打仗的时候呢，他两次来到祭司的面前。要在这个以弗德面前要求问上帝，我可不可以行。所以呢，这个以弗德的话呢，他第二个功用的话呢，第二种以弗德的功用，就是人在上帝面前来寻求上帝的解答引导的这么一样圣物。不论是圣服还是这样询问上帝的圣服的圣物呢，它其实都是和祭司的这个职分是在一起的，因为都是由祭司所掌管的。所以呢，祭司的话呢，其实是上帝他在以色列民当中所设立的，用是上帝他亲自的来自己治理以色列民的这么一个体制。这个祭司的话呢，他就充当着神与人之间这个中介的一个身份，他把以色列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是祭司他的职分，他应当要把律法来好好的去教导宣读给以色列人来听，也是祭司大祭司每年要去圣墓当中为自己为百姓的罪去献祭来除罪，提醒人要回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救赎的这一位职分。然后呢，在当时的年代，当时的会幕和约柜呢，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把约柜和会幕的话，就是上帝与人所见面所见面的这一个地方，是设立在这个示罗这个地方的。这个示罗的话呢，是在以色列国看地图当中的话是比较偏中心，在示剑这个地方。然后当时的示罗呢，它其实呢就是以色列国当中的政治和一个宗教的中心。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是身为一个中心的地位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败坏，以色列各个十二这些支派，他们都有各自的地盘，自己的土地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偏离上帝了，他们不再以上帝为中心了，他们也不再以这个示罗为中心了，他们都想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当中，自己能够。单独的去敬拜去侍奉上帝。所以呢，当基甸他造这个以弗德的时候呢，我想他可能造这个以弗德的话有两个原因，两个出发点。第一个出发点的话呢，他要用这些战利品黄金造以弗德，金灿灿的一个昂贵的这个以弗德，来纪念他战争的胜利，纪念可能作为一个像一个标一个纪念品，告诉人说上帝是如此用他的大能能够带领我们战胜这些米甸人，可能是作为一个战争的纪念品胜利品。同时呢，他也可能是想把这个以弗德当作是在他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有难事情要询问上帝耶和华上帝的时候来寻求的一个对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基甸他造了这个以弗德，他把人都吸引到他自己所在的这个俄弗拉这个地方，让人不愿意回到示罗这个中心，这个会幕所在的地方，回到真正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他是要他的子民能够一同作为子民的话，作为同胞，作为上帝国的人都应当要能够团结，能够以上帝为中心。但是因为这些做法呢，让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分散，不愿意能够聚集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呢导致吸引人不愿意到会幕面前。然后呢，这个以弗德这个肉眼可以看见的东西呢，它也就成为一个偶像，人能够看得见的偶像，变成了基甸和以色列人他们的网罗。他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个以弗德面前拜这个以弗德，而不是真正的去寻求那看不见的上帝。耶和华上帝在他自己的十条诫命当中，他非常清楚的来提示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不可以为我设立任何的偶像可以看见的形象，因为这是人很容易让人带离人偏离去敬拜那一位永恒的上帝的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基甸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所造的这个以弗德，为以色列民族之后的败亡败落设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陷阱，很大很大的一个隐患在那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当基甸他战争胜利以后，他回答了以色列民以后呢，他打完仗了，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回到家乡以后的话呢，从此就过上了安逸的生活。怎么样的安逸的生活呢？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说，他有七十个加一个儿子，有七十一个儿子，有七十个儿子，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妻。然后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呢，是从他的妾所给他生的一个儿子。所以呢，当他得胜了以后，他就像一个大财主或者是一个大土豪，然后呢，他就娶很多的妻，很多的妾，生出很多的儿子。在人的面前，他好像是一个蒙福的，因为他财大势大，家族兴旺，一个财大势足的人。但是呢，在他这种安逸的生活当中的话呢，也隐藏了很多很多的危机隐患在里面。因为耶和华上帝所造人是乃是造男造女，所以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上帝所设立给我们的夫妻的制度本是一夫一妻制度，但是呢，基甸的话呢，他可能是因着效法当地外邦人他们的风俗，也会娶了很多很多的妻子。如果大家通读圣经啊，我们把圣经当中的这些人物一个个的读过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些有很多太太、很多儿女的这些家庭啊，很多很多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这原本就不是上帝所心意的。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到包括这位亚伯拉罕，包括这位雅各。当然雅各他本身，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知道他原本他不是他自己本意想娶很多个太太，但是呢，这些人包括大卫王，包括所罗门王，这些很多的王，他们很多有很多的妻妾成群，有很多儿女的时候呢，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困难跟困苦，因为没有好好的遵照上帝的心意去好好的去做这件事情。而我们可想而知，他有这么多的妻，这么多的妾，他如何有精力去好好的去管理以色列民？他连自己的家都没有时间好好去管理。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身为人母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可能管他都管到头痛。我们要能够很有智慧，要很多很多的精力去好好的去教导他、管理他。我们可以想而知，这个基甸的话，他有七十一个儿子的话，他怎么样去管这些儿子？把时间算一算，每天的话给每个小孩两分钟的时间，那他一天可能也就快过去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和平之后的话呢，他就开始过上的是很安逸的生活。他尽管还是蒙上帝的赐福，因为他在那个年代打了一场这么伟大的胜仗，他已经被当地的人、被周边的人都视为战神了，可能是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战神了。谁敢再来侵负他？而且米甸人和东方人，他们那十几万的人都已经被消灭掉了。在那个年代，十几万的人口可能是倾国的人口，男丁在那里，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重新的强大起来、壮大起来。当然这一切的话都是在上帝的掌控当中，是上帝他给了这个基甸40年的时间，给以色列人40年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得着平安的生活。但是呢，上帝很多时候给我们很多平安的生活，不一定是怎么说呢，有上帝的美意在当中，可能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苦难困苦，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很多时候上帝让我们安排在一切顺风顺水的环境当中，可能给我们是更大的一个考验，就像这个基甸他所生长的环境当中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基甸的话呢，当他刚刚打赢胜仗的时候啊，他跟以色列人说，我不做你们的管理者，我的儿子也不做你们的管理者。但是呢，圣经在后来记载说，他生了这么多儿子以后呢，他又生了一个儿子，跟他的妾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什么意思？亚比米勒的意思是说，神圣的王是我爸，是我父，就是我爸爸是王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基甸他年老的时候，可能这是一位最小的儿子，或者是他最疼爱的儿子，他给他取名叫做说我老爸是王。所以呢，他到了那个时候的话，他可能也慢慢的脱离了他当时的谦卑的心态。因为确实啊，一切都平静了，在这么富饶的环境当中，没有外敌的侵扰，一切都是顺风顺水。每个人的话看到基甸啊，基甸都是每个人所崇拜的那位领袖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每天听到的都是赞美称赞的话，尊敬的话。我想想看，弟兄姐妹，如果是你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你能够一直保持着那种谦卑啊，哇，那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箴言书中有一句话说，他说人的称赞也试炼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称赞的话，一些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能够保持我们的心，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好好的谦卑。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只是他一个仆人，我们要一切应当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所以呢，这个基甸的话呢，他在这四十年的和平当中就过了如此安逸的生活，而我可想而知的，以色列人的话，他们一定也是起来吃喝，坐下玩耍，也嫁也娶，过的是很太平的生活。但是呢，好景不长啊，当基甸的话呢，四十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他归入尘土的时候呢，我们后来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很快的迅速的从一个和平的稳定的阶段退败到一个不平稳的环境当中。我来新加坡已经十一年了，然后呢，我快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就申请到这边来读研究生。所以呢，那个时候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呢，我就想了解一下新加坡。然后恰巧呢，我从学校里面的网络资源里面找到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话是新加坡一个有名的导演所拍的，叫做 Home Run， 跑吧孩子。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的话是一部很感人的电影，当然它这个故事情节呢，它是借用剧本的话，它是借用外国的一个，应该是中东一个地方的一本小说，但是呢，它把它放在新加坡的环境当中，记载的是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脱离出来独立以后的话那段时间。那么有一个很贫困的家庭，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他们家很贫穷，然后呢没有鞋子穿，但是呢这一对兄妹啊，他们就非常的有那种奋发的精神，尽管遇到很多困苦，没有鞋子穿，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家里面只有一双鞋子，可能妹妹的话上小学，早上下午上学，哥哥的话呢，他可能年纪大，那个年龄高一点，他是早上上学，所以呢，哥哥的话早上穿的鞋子去上学，然后呢，马上下课的时候，中午咣咣咣咣跑回家，把鞋子拿给妹妹穿。这样到这种环境之下，然后呢，他们想尽的办法一定要去拿到一双自己穿的鞋。然后哥哥的话呢，他就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新加坡的运动会，然后说第三名的话是一双鞋，他能够跑第一名哦。他跑到终点站的时候，他一直等，然后等到两个人要过去的时候，他打算等到别人过去的时候，他去拿第三名，拿了双鞋。结果呢，有人推他一把，他拿了第一名，他拿了金牌的时候却在那里哭，因为他要的是一双鞋。所以呢，是这么一种可怜的状况。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因为他的好友的资助，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家里是卖鞋子的，然后呢，当他们愁苦的时候呢，那个朋友他家里有钱，然后要出国留学，他就拿了两双鞋送给这个哥哥和妹妹。然后这个哥哥妹妹的话穿上新鞋，崭新的白色的运动鞋，如此的高兴，牵着手跑啊跑啊，在那个野地上跑。但是呢，在这个影片结尾的时候呢，他要跑到那个田野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前面的路没有了，因为当时没有好的马路，所以呢下过雨以后的话，那个路就是很泥泞的。你穿一双很新的鞋，你有鞋了，但是呢如果你的脚要是踩进去的话，你的鞋你的脚全都陷在里面去了。所以呢他影片结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以前的问题是没有鞋子，那我们现在有了鞋子以后，我们的问题又在哪里呢？然后呢那个镜头就慢慢的也从这个泥泞的路上由近往远的往前看，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然后那首结束的影片结束的那首歌也是很有意义在里面，他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们没有失去盼望。所以这部影片的话，我当时看的话以后让我很感动，我觉得也是得着很多。可以看到说新加坡的话，在当时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能够在那些先辈在领导者的带领之下，能够从一个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方，马上跻身成为一个第一世界的一个国家，一个很这么小的小小的红点，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小地方，居然能够如此的发达。但是呢这个影片的话，它也提醒着我们说，当你物质上贫穷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奋斗什么，但是呢当你物质上一切都已经有的时候，你又知道你前面的路是什么吗？所以呢我想他们，我不知道他这些剧本的作者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呢因为上帝给人的普遍的恩惠，让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危机的意识在里面，能够去思想前方的路程。更何况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主耶稣他说我的国不是在这个世上，我的国如果是在这个世上的话，我的子民一定会来为我来征战。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短暂的，都是暂时的。我们更应当要思考的、思念的是在上面的事情。我们不论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困苦的环境当中，还是给我们放在一个和平、一个富饶的环境当中，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思考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寻求上帝的面，才能够在上帝那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好，我们讲过基甸他所作所为以后呢，我们回过了头来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的请求。以色列人他请求什么？他说既然你救我们脱离了仇敌，那请你和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所祈求的是什么呢？他们是盼望的一个可以看见、可以摸得着，而且要一直能够得胜的这位领袖，就像基甸一样，这一位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去打仗，而且能够得胜的这位领袖。而且呢，不单单是基甸一位，要可持续性的领袖，因为基甸、你的儿子和你的儿孙都希望他们都成才，能够带领我们去过上一个国富民强的生活。可是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切都是被否认了，被历史所验证，他们所思所想都是不对的。然后接下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们曾经盼望着有一位好的士师，而且呢他的儿子也能够继任作为一个好的士师来管理他们，但是呢在这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他的身上就没有实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母耳他两个儿子都是不行正道的坏蛋，所以呢他们以色列人的话，他们也不愿意这两个不行正道的儿子，道德上都不好的一个儿子两个儿子来管理他们。然后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已经开始不满足于上帝所设立的，上帝他自己设立的这些士师，他们开始要看到周边的环境，看到周边那些国家的人，他们都有个王啊。那以色列人说，那我们也要一个王吧。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自己要祈求能够有一位王，像外邦一样能够去管理他们，带领他们去打仗，能够去得胜。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祈求。如果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想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谁不希望自己能够在一个 一帆风顺，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能够去引导呢？曾经很多人会去美国，因为美国嘛，很美丽的一个国家，又很富饶，什么都有，当然很美。然后呢，我们在新加坡的话呢，每个人都很期盼，每一位领袖都会像李光耀一样，能够有智慧，能够有远见，能够带领我们走得越来越强。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这种想法。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呢，以色列人他们所祈求、所愿、盼望的事情呢，他们是出于什么呢？他们是出于自私的心，因为他们只是期望自己在这个世上能够有好处，而且呢，他们不懂得感恩。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基甸他一死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也不再纪念、善待基甸他的家族，因为他们是不懂得感恩的。然后呢，他们有这个想法的话呢，他们就是想要能够吃饼得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记载当中，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行使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从五个饼两条鱼能够分出饼，能够喂养5000个 男丁的时候呢，哇，这些人看到主耶稣能够行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马上就一起来跟随主耶稣啊，要希望主耶稣你来做我们的王吧。为什么？我们就有面包吃了，我们不用挨饿了，我们不用再贫困了，因为你能够你是那个创造的主啊，你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喂养我们，你来做我们的王吧。但是主耶稣他拒绝，主耶稣实话实说，你们来追跟随我只是为了能够吃饼得饱，不要为这世上的事情劳力，要为天上的事情来工作努力。主耶稣是这样告诉以色列人。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请求呢，也是出于他们的目光短浅，他们只看见眼前的厉害，他们只看见他们自己所能看见的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他们没有眼睛去想到耶和华上帝他是应许以色列人，你们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耶和华上帝是如此这样应许以色列人的，但是呢，他们因为没有信心，他们目光短浅，他们这一些祈求的话是出于他们的无知，因为他们不再传念纪念耶和华上帝，他们忘记了耶和华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分别为圣出来，能够应许亚伯拉罕应许之地，由摩西带领这么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王的法老，从一个为奴之家能够出来，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环境。他们已经不再纪念这一切，他们已经不认识上帝了，或者呢，他们知道，他们明明知道是有上帝的，因为每一次他们遇到逼迫、走投无路的时候，主啊，来帮助我们、救赎我们，他们知道，但是呢，他们只是被逼到绝路的时候，他们才想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了，他们只能到上帝面前求饶。但是呢，这一切的话呢，他们的心还是如此的悖逆，他们一旦得到了上帝的帮助以后呢，他们马上就把上帝给抛弃忘记了，继续过他们过有旧有的生活，然后呢，他们也厌弃上帝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神。正如我们刚才所读撒母耳记第8章第7节，当以色列人要撒母耳为他们找一位王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告诉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在厌弃你，而是在厌弃上帝，因为他们不要上帝做王。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心态，他们没有悔改，他们也没有好好去认识上帝，他们也没有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当中好好的去寻找上帝，好好的再去教导他们，教导儿女，宣讲上帝的话语，宣讲上帝的法律。所以呢，他们完全没有改变，他们只是外在的环境改变了，他们内在的环境，他们的信仰完全没有改变。所以呢，当耶路巴利基甸他死了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看不见领袖了，他们继续要随从巴利，然后呢，他们以巴利比利图为神。我们去参考一些圣经资料，我们知道巴利是什么意思。巴利啊，这个意思经常出现， 他就是外邦那些神。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巴利的意思是主人的意思，也是丈夫的意思。神话传说当中的话呢，他这位巴利的话呢，他曾经与死亡、与不生育、与洪水、与自然征战，而且得胜了。因为胜利以后呢，他就成为众神的王，是这么一位，好像是王上神上之神的那一位王。而这个他的名字叫主人和丈夫的时候呢，和耶和华上帝有点像，有点像耶和华上帝所晓谕以色列人的，说我是你们的上帝，我是你们的主。然后呢，以色列人其实就是上帝所选的心腹，然后呢，上帝是以色列族的丈夫，很像很像。然后呢，这位巴利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巴利的后面又多一些字眼，这就是说在这个字眼之上的话呢，有不同形式出现的巴利。而这里的话，这个巴利的比利图呢，这个比利图的意思就是说会立约的巴利，他也会跟人立这个假神的话，他也会跟别人立约，你能够加入我的 membership， 然后呢我就成为你的神，然后呢你就可以向我祈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这些假神的话呢，他假神魔鬼的话，他就会用这种手段来迷惑人，他用一点点像的地方来告诉让人以为那就是神，来去敬拜他。而那些愚昧的人因着自己的私欲就去寻找这样的神明。为什么他们会去寻找，去愿意去拜这样的神呢？难道是真的每个人的话都是这么愚笨吗？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为什么他们还会去寻找呢？因为这些神的话能够满足自己的私欲啊。你跟我说，你跟别人传福音说谁说有神，你把神给我看一下，你没有证明的话你怎么告诉我说有神？如果能够看得见的，你在海南在香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菩萨，那个像在那里，哇，看起来比我这么大，比我看到面前的话那么小，那么这就是一个神了嘛，对不对？那么人的话都喜欢自己眼目上能够看得见的。那我要祈求神的时候，主啊主啊救我，主在哪里？对不对？很多人的话就会这样。但是呢，因为人自己的私欲、自己的愚昧，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摸得到的，他可能跟也有一点像神的样子啊、哦，那就是神。而且呢，这些假神的话呢，他不会像我们的真神一样有这么多的要求、这么多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教育小孩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小孩子他叛逆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真不希望你做我的爸爸，这么多的管理。”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然后呢，不可以跟这个人玩，不可以跟那个人玩，哇呀，这么多限制。那巴不得说，如果你边上有一个亲朋友，他可能不喜欢严厉教育小孩，那他就是成为巴不得做他的儿子，哇，我就跟着他，每天他给我买糖吃，也不会骂我，也不会训导我，这样就好了。所以人很多时候就是像这样的，因为耶和华上帝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他自己说，我是圣洁的上帝，我选召以色列人出来，你们也要圣洁，像我一样。你们要能够敬拜独一的真神，你们在认识真神的时候，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道德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呢，人就应该要像上帝的样子，但是人因为自己的私欲，人的罪，人不愿意这样做，人不愿意圣洁，不愿意好好的去寻求效法上帝，而宁可去选这些次品，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的次品，表面上看上去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次品去敬拜他，去寻找自己的慰藉。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他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他的生命，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都付出来，因为敬拜假神不认识真神的人，他的结果就是死，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源头。而人的话呢，在自己的私欲的牵引之下呢，就远离神，悖逆败坏。尽管如此，但是呢，我们刚才在读到撒母耳记上，我们那段经文说，因为上帝他的爱，他是那位立约的主，他已经立下了约，立下了应许，要救赎以色列人，所以呢，他一直在保守以色列人。上帝的话呢，他在历史当中也不断的带领以色列人，他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他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使他们能够得着应许之地。然后呢，上帝也不断的兴起士师来救赎以色列人。 当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心里悖逆，不愿意上帝为王的时候呢，上帝他也兴起君王来管理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都兴衰更替。然后呢，圣经中有一节经文说，大卫他死了，他走了，他服侍了那一代的人以后，他也走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这些上帝所选的这些忠心的仆人，他们都好好的去服侍，但是呢，他们只能服侍他们那一代的人，他们都走了。我们所盼望，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些领袖带领，一个个的兴起了，兴起来走了下去，兴起来走了又下去，所以呢，一直在这样的循环当中，没有任何的长进在循环。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不论你是败坏的以色列人还是上帝所选用的仆人，是人都会死。为什么会死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我们人犯了罪，我们背离了上帝，我们就上帝说，跟亚当和夏娃说，你们吃那个果子的日子就会死。这个死不是立马的肉体上死掉，而是因为人背离了上帝的意愿，不愿意跟从上帝，信靠上帝，而于生命的源头，在我们 的生命上，我们属灵的上面已经死去了。所以呢，死亡就一直笼罩在人的当中，尽管人都盼望着，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所以人也有一个永恒的观念，上帝是完美的至善的上帝，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至善的观念。然后有一些人我们知道，给他一个定义叫做完美主义者，因为他做什么事情的话都想尽善尽美，所以我们有些人说你别那么太完美了，很累啊。然后但是他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因为我们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都追求着能够尽善尽力量做美，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都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在上帝的惩罚，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所以呢，死也离不开我们。但是上帝那一位自有永远的上帝，他在人最初犯罪的时候，就已经把惩罚和上帝的拯救已经告诉给人了。上帝对夏娃说，有一个你要生一个后裔，那个后裔他会打伤蛇的头，把魔鬼的头打伤致死，然后呢，这个蛇会咬他的脚后跟。有这么一位后裔，上帝在最初的时候，在人类起初的时候就已经应许了，有这么一位女人的后裔，她要起来，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死，脱离上帝的愤怒跟惩罚。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之后这件事情成就了，成就在谁的身上？成就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身上，他就是那一位上帝的独生爱子，他从天上来到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惠。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他自己来到我们当中，他告诉我们说，我是世界的光，生命在我里面。我们原本在死亡在黑暗当中，但是呢，上帝他用真光照射过来，让我们在死荫之地的人能够看得见光和希望。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我们要信靠主耶稣，他为我们舍己，把自己的生命倾倒，把自己的宝血流出，让我们一切能够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着生命，都能够永远能够有生命的同在，不会再有我们在世上的饥饿和死和渴慕。主耶稣他自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活着信凡是活着信我的人永远都不会死。 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为什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为什么把复活放在最前面？因为复活之前肯定已经死了嘛，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因为上帝的，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我们在生命上本来已经死了，但是呢主耶稣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一切我们有幸活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有幸能够听闻这福音，听闻上帝的道，能够去信靠这一位救主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中得到生命，永远不死，得着永远的生命。而且主耶稣他不单单有这样的大能，他告诉我们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叫我们不但是得到生命，得的是更加丰盛的生命。而我们所有的这些基督徒，我们蒙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主耶稣那个羊圈里面的一只羊，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我们也因为主的蒙恩，我们也能够听见他的声音，认识他，来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而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是君王，但是呢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为我们的命生命舍命，做我们的赎价，救我们。而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就是那位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若不借着他，也没有人能够到他那里去。上帝爱我们，圣经约翰福音3:16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蒙恩的弟兄姐妹和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也应当因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那大好的福音和永生的盼望，能够在这个世上有喜乐和平安。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在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在这么一个安适的环境当中聚会，在这么一个安静的环境当中能来学习查考上帝的话语。我们应当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也应当要好好的来学习，来查考，来认识主。我们通过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学习呢，使我们能够更加能够明白真理，能够认识他，也能够真正的明白认识当中，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自己的救主，也做我们生命中的王。这个世代我们正在，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以后，这个世代就已经被称为是末世了。而主耶稣他也自己告诉我们说，这个末世只会是渐败渐衰，最后会消失没有的。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话，我们应当因着我们的信仰，因着上帝的应许，我们也应当要好好的去忍耐，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服侍人，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彼此的服侍，也要能够去服侍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邻里，我们能够去服侍他人，也能够要将这样大好的福音去与他人分享，让人都能够看到真正的生命，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也能够让我们一同因着真理上的建造，使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忠心，能够等候主的再来，能够一同能够得到主的赏赐。好，在此我也学基甸这句话，唯有耶和华管理你，管理我。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一生能够行在光明当中，一生都能够讨主的喜悦，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好，我们的正道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恩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人，我们原本是生活在没有盼望没有指望当中，但是你却爱我们，因着主你自己的圣名能够引领我们行走你的圣路。我们唯求主你自己施恩眷顾我们，继续的能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使我们在自身的正道上能够更加的殷勤渴慕学习。因为主你自己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必会得着饱足。我们求主你自己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有福分在这样的和平的环境当中生活。我们也唯求主你自己也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到 都是主你自己所给我们的这样的福分和恩典，也能够使我们有这样的心，能够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不要浪费我们的光阴，让我们做有智慧的人，让我们自己都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上更加的认识，能够仰望主，能够多思念在上面的事情，能够寻找主你的面。我们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愿主你自己能够赐福给我们，能够自己兴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是在主你的面前都愿意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主你的面前，为主你自己所使用。我们求主你自己陶造眷顾带领我们，感谢赞美全能的恩主，一切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靠，阿们。
感谢上帝，借着小峰长老的讲道来这教导提醒我们，